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活力满满，出发吧！今天是8月12号，已经来到星期二了，早上7:31。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今天呢，就让小燕老师和文慧以及大伙儿呢，来做一天的青年。
做青年，因为今年呢，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
对，
这个成立呢，原来能够追溯到110多年前。就是1915年呢，希望呢，直到今天呢，也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青少年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一天的青少年吧。
那真正呢，成为呢国际性的日子呢，是在1999年。那么是由联合国呢，他们将每年的8月12号定为国际青年日。好，所以呢，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青年的活力。最重要是要保持同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同心呢是别人夺不走的，也不会被岁月磨平的。但是外貌可能就不一定了，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说一下去年的主题吧。每年都有一个主题的，去年是从上网点击到取得进步。就是网络世界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知识，那你怎么应用呢？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地方青年行动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未来。那说到这个行动助力呢，我就觉得跟我们今天待会要分享的新闻呢是很相似的，很贴近的。你怎么帮助你的社区呢？你怎么靠着发挥你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呢？
对，因为青年人有的是活力嘛，那不让他们把活力呢发泄出来，或者是呢抒发出来，
藏起来嘛？
对，藏不起来了，他们会很躁动的。那所以，怎么样让青年人把他们的活力用在适当的地方呢？哎，这就是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目标了，也是呢，跟待会我们要分享就在今天里头的新闻有关系。那么还有呢，一起灵修。那就算青年，他们的心灵其实开始探索自我的价值了，他们更需要有神的话语，那何况我们呢？然后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呢，讲大伙儿都熟悉的，在圣诞节你一定要说他的故事，
东方博士。
哎，
我觉得这里有个迷思的，
什么？
究竟有多少个东方博士呢？
哦，这个是每年我们圣诞节的
讨论的问题。
对，但是好奇怪哦，每年说每年还是有人误会啊。好，那待会我们就听梁安老师来说。接着呢，就是我爱背金句。本周金句再次的说给大伙儿功课啦，比较难，所以我们呢也不要求呢大伙儿一定要背起来，最重要是你要明白这一节经文它的背景，它的含义，在当中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好，是历代志上的28章20节。那么希望大家记下来，记下这个出处，然后让我们一起呢把这周的经文呢了解透彻。
请大家今天早上竖起耳朵记下一个健康小知识，非常的严重的。
对，
话说呢，一家三口他们吃了什么中毒呢？吃了清洗过的鸡蛋以后呢就中毒了，是来自沈阳的一个家庭的。
哎，对，那他们是生吃鸡蛋吗？当然不是啦，他们是吃了炒鸡蛋。啊，这个鸡蛋清洗过后干净了，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炒鸡蛋，这样还会中毒啊？经过调查，这一家人中毒的原因是因为呢吃了变质鸡蛋。这个鸡蛋变质的诱因是因为保存前 被清洗过啦，也就是他买鸡蛋回来，那有的时候我们买鸡蛋回来，你会发现鸡蛋壳上面可能有一点什么小鸡粪便啊、或者是什么稻草啊之类的，把它洗干净再放到冰箱，经过实验就发现清洗过外壳的鸡蛋，它的那个菌落比没有清洗过的多出3到4倍，
也能够了解这个家庭他们的担忧吧。毕竟呢，这个母鸡不是在无菌的情况底下生蛋的，细菌呢有可能透过蛋壳上的小孔或者裂纹进到蛋里头，又或者像你刚才说的，有些鸟粪便，难道我就直接吃吗？不行的嘛，就总得要把它擦掉，又或者你真的觉得很脏的话，你可以洗掉，然后马上要烹煮了，别再放回冰箱里头了。
马上烹煮，也就是我抓到两个重点。第一，原来蛋壳呢，我们以为它是没有那个细孔，有的。
有。
第二，就是小雨老师刚才说的，我抓到第二个重点，也就是说呢，你买回来就放冰箱，当你要煮的时候再帮它呢洗干净，
然后马上煮了。
对对对啊，就不要呢洗干净又放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哎，专家告诉我们，第一步，储存之前不要洗，因为鸡蛋表面有一层的薄膜，既可以阻挡外界细菌进入鸡蛋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不会流失，进而呢保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鸡蛋的营养物质。鸡蛋在出厂之前大部分已经进行过清洗啦，紫外线也杀菌啦，还有呢它会涂油。有没有感觉鸡蛋有涂油
呢？挺光滑的，有一层的矿物油的。
对啊，所以它经过这些的工序处理，买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直接存放，无需清洗，这是第一步，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买回来你不用清洗它。
是的。那如果你真的看到表层上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鸟粪便呢、其实呢如果没有污迹的话就不用擦，如果真的有的话呢、你就稍微用干净的布轻轻擦掉表面的污物就可以了。
对，
因为刚才说的你买回来的其实都已经经过处理的。
好，第三步呢，我们存放的时候呢也请记住啊，鸡蛋的位置也很重要，不是它放在哪个位置，而是它怎么放、大头朝上放置。鸡蛋不是都是圆圆的、你知道它有点椭圆，有一边呢是比较尖一点，一边呢是这个底座，这个是由于水分还有二氧化碳的发挥，那么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那么气室呢通常在鸡蛋的大头部位，大头向上摆放就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呢贴近蛋壳，所以请你记住大头往上、然后那个尖头往下。
惨了惨了，我看大部分
我们都是
掉过来的。
对，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大头要放在往上面的。
所以请今天开始或者是现在呢，你赶快检查一下你们家的鸡蛋放在冰箱里，那个是不是大头往上，就是那个底座往上，然后呢小头呢是往下的呢，这样放呢才是健康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七灵修，使人蒙福的神。诗篇33篇12到15节，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耶和华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有福了，耶和华从天上观看，看见所有的人，从他的居所查看地上每一个居民，他塑造他们的心，洞察他们一切的作为。
神乐意赐福给敬畏他的人。当我们一心一意尊神为圣，以神为我们唯一信靠的主呢，我们一生必蒙他赐福，而所蒙的福气并非世人所能赐的。诗篇33:12说，神拣选为自己产业的，神给我们福气成为他的产业，神的产业有神自己亲自看管保护，谁也不能在神手中抢夺他的产业，也不能在他的产业中做破坏。成为他产业的，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成为他天国的国民。这个身份比世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份更为宝贵。13-14说，耶和华从他的居所查看。神给我们另外的一个福气，就是他亲自的观看查看。神给我们全天候无间断的观看保护，甚至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时候都有神亲自的看顾。有谁可以保证自己能够一个星期7天每天24小时都常常的有警觉性呢？其实啊，当我们沉睡之后，想自己不要打鼾也不可能。15说，神洞察我们一切的作为。神给我们的福是无微不至的关注，我们的心思、忧虑、行为，他都注意，并且给予指引和提醒。他总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无法理解的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要能得到这份上好福气的条件是什么呢？回想自己的经历，曾几何时经历了神的看顾与保守，却忘记了向神做感恩祷告呢？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33:20。
常年期灵修，使人蒙福的神。作者陈佳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8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站立在你面前，你明显的灯如眉，我奉问你为言是何等奇妙可畏，往往指望我谦卑在你左前，你的爱一波又一波，你爱惜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听见你呼唤我们。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日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早安，特别在这个时候呢，说声早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又有一个台风要来了，它的名字应该叫杨柳。我觉得这么美的名字，但是如果带来大风大雨，就真的很不好啦。所以呢，请南方的朋友要注意啊，有这个超级台风杨柳要来了，那么北方的朋友立秋之后开始早晚有点凉意，所以呢，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气候不定的环境当中，早安，神的平安能够赐给你。就像今天我们灵修的诗篇33:12-15的经文，使人蒙福的神，赐人平安的神。
是的，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上文呢。上文诗人他呼吁谁呢？整篇的诗篇都是在呼吁一类人的，就是义人，你正直的人，你跟神亲近的人，敬虔的人呢，大家都要加入对神的敬拜还有赞美。那么刚才也说到，李崇文老师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赐给我们丰富的产业，神赐给我们恩典，但值得留意的是，中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神的筹算还有人的筹算的。人的计划呢，如果与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你会被神亲自破坏还有拦阻。特别提到是列国的一些计谋，经文下面也说到，君王不能够以兵多，你就以为自己肯定能够胜利。那同样的，勇士也不能够因为你觉得我大力，我就一定能够得救的。纯粹呢是人的想法，因为呢相较底下呢，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不在他的计划里头，神会亲自拦阻，神甚至会亲自破坏的。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书当中也能够看得到，神当然会审判列国，神也会审判他的子民的，如果我们不是在神命定的计划里头行的。所以呢，我们要放开自己的双手，让神去帮助你，因为他很乐意在生命当中呢施恩典给你的。人的筹算呢，真的会让人失望的，但是神的计划呢，永远都不会落空的。有没有想过，特别今天默想这段经文呢，你就会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用尽自己的方法，总是呢卡在那里，不知道卡在哪里，反正呢就是过不去的，也没有带来任何的突破的。但是如果 我说我们是义人，现在世人呼吁你了，你就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并且迫切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你，求他与你同行啊。今天呢，在第五空间也看到，是不是幸福一号说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有孤单的时候，这是人之常情的嘛，但别忘了，你孤单也好，你欢乐也好，神都是在你旁边的。
是，那很喜欢呢，今天大树的心灵鸡汤，还有思森。思森呢，通常就是一早上来说声早上好，之后呢，可能有其他的事要忙，比较少呢，在我们直播时段呢，继续的冒泡。但是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哇，我看了真的深深的赞同，阿们。他说长大是靠地的养分，这讲的是植物，对不对？但是心灵的苏醒是以神的爱，是的。然后大树说什么呢？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你想要的一切终将如期而至。我想到啊，刚才小燕老师说的，我们今天灵修的，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因为我们知道谁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也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走对的方向。所以谢谢大树，也谢谢我们的思森。好，早上7:51，接下来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知道我们听友里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天文学呢？当你观看浩瀚穹苍深夜里的星星，会有什么感受呢？又会想起什么呢？一生虔诚信靠基督的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在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导言里说，假如真有一种科学使人类灵魂更高贵，脱离世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如果看见上帝管理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必要感觉到一种力量催逼自己趋向有规律的生活，履行各种道德，能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却是真善之源。或许我们未必都懂天文，可是哥白尼弟兄的话实在让我们有共鸣。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自然就会因造物主创造的奇妙感到肃然起敬。如果有人能随着自然界的启示探索追求，那他们离真理也就越来越近了。今天介绍几位小人物，都对天文学极感兴趣，结合他们典籍上的博学，对历史的认知，对真理追寻的渴慕，驱使他们甘愿付出高昂代价，来一次生命朝圣之旅。这趟行程虽然漫长，可是却令他们经历恩典，得见真理，不枉此生。他们是几位贤士志士，他们就是像丞相那样，是皇帝的随从，帮助皇帝出谋献策。当年在以色列东边的国家，称这些有智慧的人为博士。他们专精于天文，能够解释星象和梦境，并能够从大自然中找到神圣的真理。
玛利亚和约瑟到了伯利恒，已经找不到住处，耶稣就是诞生在犹太伯利恒的马槽里。当时在遥远东方的星空下，有几位博士昼夜观察天象。有一天，他 他们发现天上升起一颗非凡的星。
我查过古卷，这是预言中的星啊。哦，
这颗星一定是代表那位上帝应许的王弥赛亚降生的预兆。
好啊。
于是他们不辞千里，跟随星辰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只为朝拜这位万民的救主。
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对对。
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寻找犹太人的王，这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城。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祭司长、文士，你们告诉我，他们口中所说的基督当生在何处？
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把那些博士召来。你们说那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往伯利恒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吧。寻到的时候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敬拜他。
希律王真正的目的是要灭口，要除去这位威胁他王位的新生命。
王？什么王啊？我才是犹太的王啊！我要把那个孩子杀死，免得将来他来把我的王位夺走啊！
博士听见王的话，就去伯利恒寻找那婴孩，在东方所见的那颗星忽然就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这是上帝所差来的王，荣耀归于至高者。
那天晚上，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第二天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那王心中有恶意，我们不可以再见他。
上帝已指示我们当避开他，走另外一条路。
是。
上帝亲自守护那孩子，因他的使命尚未成全。这几位博士虽然是外邦人，却首先认出这孩子是犹太人的王，更不辞千里远道而来，只因天上的一颗星。他们在婴孩面前俯首敬拜，承认这位婴孩是君王，是上帝，也是为世人受苦的羔羊。上帝的救恩悄然降临，全地荣耀的盼望由此开启。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记录，有几位从东方来的外族星象学者，在希律管制犹太人的时候，不惜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找希律。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来和犹太人做生意。圣经记述，他们看见希律以后说的话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节告诉我们，这些智者从东方而来，圣经学者从他们的专业发源地献上的礼物，以及以色列流散历史，推论东方指的很可能来自波斯、阿拉伯半岛 但不包括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巴比伦。这些从东方来的智者似乎对犹太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能从神向他们启示的星，以及他们已经有的对历史的认识，知道那星和那位犹太人之王的关系。很可能他们读过犹太人的经典。早在摩西五经里的民数记就记录术士巴兰的预言。这个术士因贪财，本来想利用神成就他要咒诅以色列的谋算，可是神却使他没有法子，非要祝福以色列。民数记24:17记述术士巴兰的预言，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另外，这些从东方而来的智者也很可能闻先知但以理的著作。先知但以理生在南国犹大王国时代，后来被放逐到临近以色列东面的巴比伦。但以理因为敬畏神而蒙神眷爱，蛮有智慧，深得巴比伦、马代及波斯皇帝的欣赏，成为不同朝代的重要国家官员。他写了《但以理书》，其中第9:24-27详细述说从神领受的意象，就是将来神国降临和救世主的出现。所以东方智者很可能从但以理的著作推算犹太王降生的日子。当神的时间到了，耶稣基督就如弥迦书5:2预言的那样，降生在伯利恒。神差派天使向野地那些犹太贫穷的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这大好的消息，又通过一颗又大又亮的星向这几位在遥远之地的非犹太人发出启示。如果神向你发出启示，你会回应吗？这几位来自东方的小人物对于神的启示付上行动，付上时间，付上代价，离开安舒，踏上求真寻道之路，向着神指引的方向去行。马太福音2:1的下半节写出他们的决心和行动的果子。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试想，如果你是希律朝廷里的一个犹太官员，会有什么想法？什么？你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不求什么好处，却要找一位不是你们种族的王？你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那些先知书上写到的预言呢？你们竟然比我们更重视神向我们启示的书，真尴尬呀！你们居然敢在罗马政府封为犹太王的希律面前说要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想死吗？神奖赏他们，神知道每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耶利米书29:13记着神的应许：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们珍惜神给他们的指引和启示，最终看见耶稣基督，得着恩典、真理和生命，然后他们献上珍贵的礼物。之后他们又忠心顺从神的吩咐，不听希律命令，从别的路回本地，这样自己得到神的保护，也参与了神保护约瑟一家的计划。他们从真神得到了生命。你已经看见真理，得到生命了吗？你知道恩典和真理正在呼召你吗？神已经用大自然、先知的话、历史、梦境以及许多人的见证，向你显明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神，耶稣基督是以赛亚等众先知预言的弥赛亚。 如果你现在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和生命的主，请跟我做以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而复活，预备了天堂送给我。耶稣基督，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拯救了我，我愿意悔改，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赐我力量过新的生活，光照我，引领我的一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看那冬天雪很白，你在圣诞节醒来，广播传来你听不懂的 Silent Night， 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诗班，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片所有，创造天地的神将是为人，他以命换你永世不沉沦，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神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降生入我们。失败欲长出失败，青春却长出老残，聪明如你逃了又逃不出悲哀，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乐场的失败，一年一年你渐渐听出了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降生入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坠落。
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疯狂购物。可是每一次看到一堆用不着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后悔啊。
港剧、台剧、韩剧，什么类型的剧我都喜欢看，我可以为了看剧连饭也不吃。
嘿嘿，我喜欢吃东西，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吃，生气时也会吃。天哪，我的肚子。
停停停，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节制，不管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说什么，也不能过多。加拉太书5:16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2025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学习
节制的功课。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8月12号星期二，那么按照联合国他们的规定呢，今天是国际青年日。我就看到了，哎，我们有一位青年呐，一个人呢在异乡，就是我们的白熊。那么他最近也刚搬家。那我们另外一位青年就是小静，也要搬家，就在今天。于是大伙儿呢就谈起了搬家的一些问题啊。那希望小静今天搬家顺利，也希望呢白熊啊，之前的那个给的押金啊，那些能够顺利的退回。然后大伙儿就开始谈论起这个租房子的问题了。文慧要特别呢说两个人，一个就是微臣，
嗯，
因为微臣是一位好房东啊，他特别提到呢，他们之前呢就是租给一位教授，那么教授要走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是退了钱给他，嗯，还送他一本圣经，然后还跟他传了福音，哇，好棒哦。接着呢，另外一位我要在这里说一声的是幸福一号。
幸福一号就是一个好的租客，他能够跟房东呢有个好的关系，我说那是双向的关系，是因为你本身有礼貌，你本身有爱呢，其实这个租户的关系呢很微妙的，你弄得不好呢，后面就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误会的，我们尽量就是跟周边的人，跟你的邻舍，跟你的邻居打好一个关系吧。
对，打好关，嗯，对不起啊，文慧啊，秋天了，还没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所以呢，
别喝奶茶，喝了更严重，
所以嗓子呢开始呢又出现了惯性的有痰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打好了关系，才能够做下一步动作，
嗯，
那就是传福音。所以呢，微臣也好，幸福一号也好，都是跟呢房东或租客呢有了好的关系，然后呢就传了福音。的确，因为我们有好的见证，如光照耀人间，甚至可以改变别人的生活，因为有爱。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分享另外一位青年人，他的生命当中有爱。这位青年人来自于河南新乡，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就是李福贵。李福贵小姑娘，年轻人，她呢是做什么的呢？
她是呢卖些杂货的。这位小姑娘呢，她非常的勤劳啊，因为在乡村里头卖货呢而走红的。那大家都卖货，为什么只是她走红呢？因为她人善，并且呢长得又好看，所以呢大家都称呼她什么呢？称呼她卖菜西施啊。我们有豆腐西施，现在有卖菜西施啊。
是，她开着小货车，载着5毛1斤的西葫芦，2元半盆的凉粉，抹淋天秤，塞点心，还帮忙代打电话，帮忙晒麦子，帮忙老人拍照片。老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常问他吃饭了吗，甚至会强拉他呢进屋吃饭。有老人呢就叮嘱别总是便宜卖，自己多赚一点。哎， 他呢就觉得他能够帮到老人是好的，而且呢他还会帮老人呢代卖农产品。
非常好的，我看到一个双向的关系又呈现了，老人家就会回赠他鸡蛋呢、花椒等等的农产品，这也成了他视频当中的我们说情感道具。他有很多的粉丝，目前呢应该没看错是600万的粉丝、对，非常厉害的大 V 也真的是个大 V。 粉丝呢因为感动购买他的代销的家乡特产，形成什么呢，一个城市首先是温暖，然后流量，然后公益的闭环呢，支撑微利经营持续的。
是，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这个空心化乡村的，他的定期到访也成为老人家日常的盼望。老人家每天盼着这个小姑娘能够来看看自己，所以呢，有老人故意出现在镜头里头，希望呢，在外务工的子孙呢，看到自己安好，也能够报平安呢、我现在过得很好，有人照顾我，非常好啊。
是，也有呢，子女因为他的视频，发现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呢白发骤增，然后就毅然返乡了探亲。那他的货车铃声呢成了激活沉浸乡村的生活闹钟，真的很好啊。这个在空心化的农村为这班留守的老人呢带来了生活的动力。那其实李福贵本身你看他现在是一个大 V， 而且呢到了农村满脸笑容，那他应该来自幸福的家庭吧。
不是的，
对，他的母亲呢心智像孩童，也就是有智力障碍，他的父亲呢沉默劳动，然后呢整个家庭是谁在撑起来呢，就是爷爷。所以呢他曾经因为特殊的家境，在就学期间在学校还遭到了霸凌，学校的欺凌啊。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呢我改变不了命运，那么我就把日子过成花。他用行动证明了困顿当中仍然可以向别人释放善意，是不是很棒呢？
是的，他在5、6岁开始就已经帮忙爷爷奶奶做家务，然后呢再大一点呢就是每天跟爷爷一起推着那个车，因为他们一直种植那个桃园吧，一边走一边吆喝啊，你们过来尝尝，过来尝尝呢。就刚才说我们说他帮忙老人家修手机啊，帮忙处理很多的生活问题啊，成为这个村里头一个温暖呢、一束光啊。
是，那他现在呢虽然已经成为网红了，可是呢他仍然坚持呢继续的就是走村去不同的村子探望这些老人，不但是把货品带到他们当中，也把温暖把爱带到他们当中。他说呢最怕初心变质。我们欣赏所有爱的行动，我们欣赏这些年轻人，让我们也能够在神面前怀着基督的爱，能够为主发光，能够为主做见证，爱人爱己。
爱是从神而来，
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神就是爱。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至上28:20，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在历代志上的28:20，大卫对所罗门的劝勉就显出他真实属灵的生命。那在28记载大卫临终之前对所罗门的叮嘱和劝勉，核心就是认识耶和华，诚心侍奉他。这反映了大卫对信仰的认识。有哪些认识呢？
首先呢，信仰是内在重于外在的。大卫指明神鉴察人心，建造圣殿事工的价值宝贵在于什么？在于那个侍奉者他的内心。28:9那里说的圣殿只不过是物质的建筑，那么真正的根基却是君王与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对，那么第二方面的认识就是呢，顺服神就蒙应许之福。神和大卫所定的大卫之约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是无条件的。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7:11-14的经文。但是大卫呢，却警告所罗门，若离弃神必被丢弃。因为大卫明白神的应许是透过人的顺服来支取的，如果子孙悖逆就会招致神的管教，但神的终极计划不会因此而废止的。
嗯，第三我们要想一想，侍奉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寻求神。
嗯，
大卫呢，他就将建造圣殿跟认识、侍奉、寻求神紧密相连的，表明一件事情，建造圣殿这个事工呢，真正的目标是建立维系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啊。
对，其实呢，大卫的劝勉来自于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因为呢犯罪遭神管教。我们可以参考了撒母耳记下12:7-14的经文，也曾经呢蒙神在患难中的拯救，例如呢撒母耳记上17:37的经文记载，大卫深深知道唯有诚心乐意的侍奉，才能够保守所罗门承担君王以及呢建造圣殿的重任。所以呢，大卫呢一再告诫所罗门，神不看重外在仪式，但是却悦纳真实委身的生命。
嗯，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参考大卫对所罗门的嘱咐，到底服侍神最重要的条件你觉得是什么呢？
刚强，早上好。
早上好，那杨天成老师、文慧老师，啊，你们好。
对，刚强，我知道你准备了一首歌。好，
我这首歌是那个，本来是台庆感恩节，我现在才来唱啊。
嗯，好。
能飞的梦想，哪怕它山高水长，流泪又何妨？是我的爱在内心激荡，便将福音传遍四方。
梦想多能加上翅膀，
哎，非常棒啊！
台庆应该让你上啊，
可惜就是那一天没有进来，
挤不进去。有人问是强哥吗？这么强的水准，当然是我们强哥啊，就是我们的刚强。刚强，谢谢你，哇，你唱得非常好。在你唱的时候呢，文慧很感动，因为我就想到神就是这样使用我们，也使用你的歌声，听众跟我们的一起相聚，见证神的名，也见证神的工作。
哪怕大山高水长，流泪又何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纪念清风呢，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今天很沉默呢？因为他去学习了啊。还有为呢小静搬家，还有为白熊呢之前搬家应该退回给他的押金顺利退回来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你的话语养活滋润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昼夜思想你的教导，以谦卑的心听从圣灵的提示，以基督的爱连续困苦的人。主啊，我们纪念到很多家人朋友常常都要搬家，因为他们到处租房子，可能一个人到外地工作生活实在是不容易。我们想到远在日本的白熊，求主帮助他在这个很多人迷信的这个国家里头，什么都信的一个国家里头呢，也能够坚定他的信仰，尽他的能力呢，有你的爱激励他，能够传福音给周边的人呢。主，我们求你保守他在那里的生活，也希望呢，他之前租房子多付的钱呢，那个押金能够尽快还给他。我们也盼望呢，每个家人朋友呢，跟你的房东如果租房子都能够保持个良好的关系，保持个友好的关系呢，以后呢就不会有太多的误会还有冲突的。我们也纪念到小静今天他要搬家，不知道他的家人会不会帮忙啊？搬家真的是一个很劳累的事情，求主帮助他能够顺利平安的保守今天的天气不会影响他们的路程啊！也希望呢，小静在一个新的地方，好像一个新的开始那样，重新跟邻舍呢打好一个关系，能够呢在新的环境里头呢得着神你的祝福，还有得到从你那里而来的平安。我们也知道呢，清风呢他真的平常很帮助人，运用他的能力呢帮助人解决很多身体的问题。他今天呢一大早呢就去上课了，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呢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呢，他要学的是老年护理，可能对他的职业工作呢也是有帮助的。求主保守他的学习，感谢主你赐给他恩赐，能够在他的行业里头好好的发挥。也知道呢他曾经帮助过我们很多主内的家人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主内的肢体。求主保守我们个人身体的需要，这阵子呢也是非常的炎热，礼拜四呢可能也是有个台风啊。求主保守那个天气，让呢老人家呢，让长期病患者的身体呢能够远离中暑脱水的危险，也为到很多身体有疾病的家人能够得到休息，能够得到恢复。求你医治每个身体心灵软弱的肢体，也求你减轻我们身体上的不适，抚平他们因为病痛带来的烦躁还有不安。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愿呢每一位此刻感到孤单无助的人能够抬头仰望你，深信呢你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你赐下的平安还有健康都会伴随着每一个所爱你所爱的人，陪伴他们安然度过你赐下的每一天。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我们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会因此被改变。
我的孩子，你是
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
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住，我们永远都是上帝的孩子，是他的宝贝，他必看顾我们。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